耶和华的旨意要压伤他，使他受苦。当他的生命作为赎罪祭时，他必看见后裔，他的年日必然长久。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我们一起祈祷。当我们打开旧约以赛亚书刚才所读的几节经文，上帝，我们知道你预言，你藉着你的灵感动人，写下你的话，叫我们世人明白你的作为，你奇妙的安排。我们今天能够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在神你的软语一同敬拜，献上感谢，求你的话并你的灵在我们生命当中引导我们，恭敬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请坐。当我看到题目叫做压伤的医治者的时候，突然间想，究竟想怎么说呢？是不是好像我们中国人所说压伤，但是又是医治者？是不是好像我们病得久了，久病成良医，什么药我们都吃过了，而且呢将我们的经验和人分享，那呢就明明我是病人亦都变了医生，是不是这样的意思叫做压伤的医治者呢？那我们看看今天的经文呢是不是这样说，还有我们在当中透过这些经文呢有些什么的让我们得到的帮助呢？今天很多经文呢其实我都有打出来，还有打了在我们这个长刊里面的一个活页，所以希望大家有时间呢可以回去再仔细看。以下有三节经文呢都是回应上个礼拜杜博士呢在我们中间呢讲了一个讯息叫做以马内利，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听以马内利是什么意思，对我们今日信徒呢还有我们在这个将临节里面呢有什么意义。我再读回两处的经文，一处是在以赛亚书七章十四，另外呢在马太福音的，请听我读。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或者一个预兆。这个预兆的意思就是一个给我们看得见的一个信号或者一个记号。这个记号的出现就代表着，哎，之后有些事会发生了。有些像我们去玩越野追踪，如果你去行山玩过一种运动叫越野追踪，不是有些人贴了一个告示在那棵树那里或者那个特别的地方，然后指着你向前行啦，再向前行啦，那你一路一路呢就会找到终点的。这个预兆就仿佛是一个 预告话了给当时的人知道有一样东西会发生了。看啊，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我们看回马太福音，新约的作者马太他怎样去记载这一段的经文呢？他说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很明显我们读到耶稣这个名字的时候，不是耶稣出世了之后改的，是耶稣出世之前天使向这个家庭约瑟玛利亚讲要起名叫耶稣，并且呢提出耶稣的名字有一个含义，就是他要将他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救出来。所以我们今天基督教所讲的耶稣是救主，都是根据这节经文呢给我们有一个 很实在的参考。跟着那节经文就说，这整件事的发生是要应验主席先知所说的话，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的意思就是神上帝与我们同在。可见以赛亚书写下来的时候大概是主前的七百几年，到主后或者是说耶稣出世的时候 係大概係按住我哋今日嘅即係理解咧，大概係公元嘅四年咁上下。準確啲嚟講，大概係呢個時間耶穌嚟到呢個世界。咁當時寫以賽亞書嘅時候，這個以賽亞咧，佢所表達嘅呢個從神而嚟嘅信息，就話將來有一個童女咧要懷孕，有一個孩子要出嚟。啊，童女嘅意思即係話佢係本身未結過婚啦，未有任何嘅同人有任何嘅性嘅關係，而係好純潔嘅童女。而佢懷孕生子。这个已经是一个神迹了，我们说因圣灵感人，就是一个神迹。而当中呢就提到这个人有个名叫以马内利，当然这个名的含义就带了出来了，就是神与人同在的意思。上个礼拜杜博士在这里呢也都跟大家分享过，希望呢如果你没有听过的记得回去再听一下。我们看到主前七百多年讲的一个事情将要发生，这个叫做预言。去到公元的四年，耶稣出世了。我们就看到真是应验先知所讲的说话，真是有一位耶稣诞生，而且圣经说他就是好像以赛亚书所记载的童女怀孕。而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不单止记载耶稣的出世，或者以赛亚书里面提到的七章十四节提到耶稣要来，在五十三章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呢，应该是一阵间我们会再读的，就是五十三章四到五节都提到呢，耶稣基督呢不单止是童女怀孕生子，他长大的过程当中呢，圣经就提到他是承担了些什么，然后呢他呢被人鞭打，跟着最后被钉死。被钉死之余，如果你看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就更加记载他被埋葬的事都记载在圣经里面。所以很多人对预言不是很理解，这些是不是预言来的，说不定有人看到耶稣他的出世他的成长跟着他的离开世界，其实他三十三年这么长的时间在世上而已，所以很多人都见过他的一生，对不对？如果你年纪大一点，你可能今天见几代都可以的。所以耶稣三十三岁的人生呢，其实他降生之后的事迹很多人都可以重新再写过。所以在旧约这个年代，以赛亚书当时的犹太人呢，对于耶稣是尼赛亚的这个事情呢，他们是不接受的。因为他认为这个以赛亚书所描述的五十三章里面的这个人呢，根本就是你们讲的，后来的人加上去的，看着耶稣降生了，看着耶稣死了，看着耶稣埋葬了，后来耶稣条尸被人偷了，结果呢你们说他复活，所以就是全部都是你们编的。有一段时间犹太人因为不相信五十三章呢，所以以赛亚书是没有五十三章的。好奇怪，我哋睇到咧，圣经喺一九四七年呢个昆兰嘅死海嘅古卷圣经咧被发掘出嚟，发掘咗之后咧，就发觉呢啲死海古卷咧可以追溯到主耶稣降生之前大概一二百年之间嘅手抄本。而呢个手抄本里边咧，其中有一卷咧就系好完整嘅以赛亚书，里边有五十三章。换句话讲，这个预言呢不是后来的人看到先写翻上去的。就好像大家画画，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画过人像或者山水，你画人像最好有个人在这里给你画，最理想是不是最容易 最相似。画山水都是你见到那个人画山水呢，就是见到那个山水就画出来，就是最相似的。因为有一个印象嘛。但你画哇无厘头地画一个人，那个人肥啊瘦啊点啊高啊低啊，他的姿势是怎样，你很难理解的，很难想象出来。山水一样，你没有见到那样东西，你很难将那样东西构思出来或者是拼合出来。所以很多人对预言他们不理解，他们认为碰啱的啫，或者是你们讲的啫，或者是你们作故事这样作回去的啫。 所以今日嘅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仍然喺犹太人嘅旧约圣经同埋以基督徒嘅新约圣旧约圣经里边咧，都有同样嘅篇章。睇下预言系咩意思？第一要紧咧，你们要知道经上所有嘅预言是不可随思意解释的，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而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这个很明显说不是那个人自己说出来的，虽然是藉着那个人的口或者那个人的笔来到去表达出来，但确实由圣灵感动人说出神的话来。那怎么知道是预言？怎样知道是真的从神而来的话？那当然有些根据啦，譬如那样东西的预言是应验的，那你才起码可以觉得有一个准确的参考。如果你说了那些东西都不能够应承或者不能够实现的，那怎能够说预言呢？是不是？一年前我和太太就很开心准备去圣地，今年十月尾呢，其实我呢就应该已经在以色列的了。但是当然大家知道以色列打仗，所以我和太太的一年的计划呢就没有了，还要被人扣了一些钱，还要蚀了一些的兑换费。我都很想能够去到，但我不是预言嘛，我就预先讲了，但是应不应验是很重要的嘛。如果我说预言将来我真的去到圣地的，那你说几时先？将来我个个都有将来的嘛，是不是？所以人不能够掌控的事，但是上帝可以。看一看这一节经文，以赛亚书四十六章，我从起初就指明末后的事，从古时便言明未成的事，说我的筹算必立定，凡我所喜悦的我必成就。这个是耶和华上帝所讲的。神讲了起初讲了的事，后来就会应验的了，就会事成的了。这个就是上帝的能力的彰显，也都是预言的确实。所以圣经不单是刚才讲的耶稣一百个预言，因为圣经讲的预言还有包括了以色列这个国度，又包括了其他的列邦，甚至但以理书讲的预言直头讲的历史的发展，即是由我们比较早期的巴比伦、马代波斯，跟着一路发展到罗马、希腊罗马，到今时今日，其实圣经都有这些预言。只不过有些未相信耶稣的朋友呢，不是很能够去接受，觉得这些都是神话来的，你们自己作的。但是对于信的人，我们有些什么的提醒呢？我们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事，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然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这段的经文其实在我们的细胞小组里面，我曾经用过来到去表达四个 W 的一个的方向。在小组里面有一个方向，就是通过这几节的经文，还有上面一节下面一节，你可以看得到呢，当我们说要彼此相顾，勉励行事，或者激发爱心，其实它有一个目的的，就是因为当时有些人呢是停止了聚会的，他们不再来了，他们惯了不来了，那怎么办？有他？不是。你看到呢，写希伯来书的作者呢提醒我们作门徒的人，我们要去怎么关顾他，彼此关顾，他不来呢我们继续去关心他，打电话给他啦，问候他啦，看看有什么的事情呢可能拦阻住他，或者他遇到一些困难呢，他现在灵性消沉，那你就需要呢泼下他，他有些即好像一嚿炭咁啦，即系唔系话嗰个人系炭啊，好似一嚿炭上面嘅灰咁。你见到一嚿炭上面嘅灰冚住嚿炭之后咧，红红嘅烈火都会被嗰啲灰咧慢慢慢慢咁点啊， 焗到熄咗。當佢熄咗嘅時候咧，唔單係一嚿，慢慢身邊嘅炭咧都會慢慢咁熄滅埋。相反咧，熊熊嘅火，我哋話擺埋一齊嘅時候，佢哋就形成一個好好大嘅暖流。大家可以講咁講啊，過去常聽到圍爐取火係咪啊？我哋圍住個爐就可以取到一啲暖或者火嚟到幫助我哋咧喺信仰裏邊咧唔好停滯不前，唔好停咗同神之間同弟兄姊妹之間嘅交往。但係佢提到一件事，彼此相顧，彼此勸勉。佢提到一個日子要嚟，唔知弟兄姊妹讀到呢度嘅時候有冇一個好特別嘅眼光睇一睇？佢提到咩日子呢？如果你睇翻希伯來書或者睇翻其他嘅書信，這個日子就指到大而可畏嘅審判之日要嚟。我睇一睇，亞當嘅七世孫以諾曾預言這些人說：看啊，主帶著他的千萬善者來臨，要審判眾人。這個眾人意思就是所有未曾相信耶穌的朋友，將來都有一個審判。聖經明明就說這個審判雖然未出現，但預言了會出現。這個審判呢，是一個徹底地針對著每一個人，他未相信耶穌的人，他都要接受上帝對他的審判。怎樣看到這個審判是公平和公開和很真實地顯露呢？首先我們知道呢，他是上帝。我們今天說 AI， 就是這個人工智能，是不是很多人怕？有時都從壞的方面想，就是很多人怕，哇，那個人在電話跟我說話，是個女的樣子，是個女的聲音，還要我給她錢。據說有些方法的，在個電話，在他的電話請他在面前掃一掃，試一下，如果將來有呢，叫他掃一掃先。第二呢，說給你的親人聽，有個密碼， AI 不識你和我的親人的密碼的嘛，那個密碼是你和我的親人才知道的，那就可以辨明身份咯。但 AI 都尚且可以做到一個哇，好像知道很多人的事，一個大的數據庫。但你留意到，上帝比人所創造的電腦或者是這個的人工智能更加超越得多啦。所以當上帝要去審訊人的時候，一定是公平和公正。所以聖經形容這個叫白色的大寶座，是白色的，不是黑色的。白色代表什麼呢？就是將所有最純潔的東西，你一擺在白色的地方，你就會顯露出那些不純正的地方在哪裡。我試過捉過一隻蚊是這樣的，那隻蚊在我的蚊帳那裡走來走去，我又拍它又不知道怎樣。不過呢，我感恩呢，我家裡買了一個白色的大櫃，當它飛到那個櫃的背面的時候呢，我就知道那隻蚊在哪裡，它真的走不了，就被我打死。如果沒有白色呢，即是你開了這些黃燈啊，又在一個蚊帳裏面，當時我住在村屋在香港，那就真的處理不到。所以呢，就通常會怎樣做呢？就我們離開個蚊帳，等著蚊在裏面，跟著呢，我們又清潔了所有的蚊之後呢，跟著呢，我們又入回個蚊帳那裡。但誰不知它又會走進來的，所以要辨認它在哪裡呢？白色，一點的黑在白色的面前都不能夠走得了。所以上帝在這個白色的大寶座的審訊裏面，對於那些未相信耶穌的朋友和慕道的朋友，真是一個提示。那日子上帝要再回來，就是耶穌基督的二次降臨。第一次就是聖誕節，祂離了這個世上。第二次就是講緊祂再來的日子，雖然聖經沒有說是幾時幾年幾日，但是有一個預兆早早告訴我們，就是當民要攻打民，國要攻打國，多處必有饑荒、瘟疫、地震，這個就是災難的起頭。馬太福音第24章，哇，聽完之後你都會覺得 两千几年前耶稣就咁样讲咯，系咪今日应验啊？你可以想象一下国点样打一个国，嗰阵时啲部落嚟噶，有一个城已经好巴闭噶啦，点会打人哋一个国呢？但系佢系预言紧将来要发生嘅事，所以耶稣基督亦都系一个预言嘅本身，话俾我哋听，大而可畏审判嘅日子将会嚟到。慕道的朋友，我希望你把握机会来到去认识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再来看其他的经文，第二方面我们看受压伤的基督。经文五十三章以赛亚书第四第五节告诉我们，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惩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各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他被欺压受苦，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去宰杀，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因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谁能想到他的世代呢？因为他从活人之地被剪除，为我百姓罪过，他被带到死里。耶和华的旨意要压伤他，使他受苦。当他的生命作为赎罪祭时，他必看见后裔，他的年日必然长久。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以赛亚书这几节经文充分地形容着这位尼赛亚，这位的基督，他将要受苦。究竟他为什么要受苦呢？我们看埋彼得作为耶稣的门徒所写的这句的经文，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得了医治。究竟耶稣被压伤这件事情，这位基督被压伤是为了什么呢？重重复复好几处的经文都告诉我们，他不是为他自己被压伤，他是为了他的百姓，或者为了 他们所犯的罪，承担了他们所犯的罪而被压伤的。所以不是他做了些不好的事，所以他被上帝惩罚。正如之前我们都稍微读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第四节的时候，有一些的人当时以赛亚这样写，就说我们都以为他被神击打苦待。我们以为什么？上帝击打苦待他是因为他做了一些不对的事。即我们都很有时一啲嘅逻辑思维系咁，嗰人咧遇到啲咁嘅嘢唔好，佢系好人，都唔系嘅。如果系好人，点会遇到啲咁嘅嘢？有时我哋都会咁样谂，用一个推理或者系因果嘅关系，就认为嗰个人有个咁嘅结果，就系因为佢因有啲因由，所以咧先至受到一啲嘅打击或者惩罚。就谂起耶稣受呢啲嘅打击。基督被人拉去钉十字架的时候，其实是因为他做了一些不对的事，所以他接受了这些刑罚。在当时的人来说会是这样想的。犹太人认为耶稣为什么要钉十字架，就是因为他冒犯上帝，他说他是上帝的儿子，他是与上帝一模一样。哎呀，那这些说话真是冒犯的。所以他们就想计仔要杀害耶稣。所以是不是他做了一些事，令到这些犹太人觉得他们 或者啲祭司長、文士覺得耶穌係僭越咗佢哋嘅信仰，所以諗計仔要殺害耶穌。佢哋係咁樣諗嘅喎。嗰啲猶太人啊，支持喺下低啊一齊蜂擁嘅啊，釘他十字架，釘他十字架嗰啲嘅群眾，又係受到唔同嘅啊，或者係引導啊、唆擺啊，令到佢哋有一個思想：哇，耶穌啊！將來會搞亂天下的、啊、要釘他十字架，要釘他十字架，以為他做了一些不對的事受到懲罰。其實聖經明確地告訴我們，預言當中已經講了，他是為我們的罪而承擔責任。我們中國人都有一個叫做黑狗偷食 白狗當災的一個故事，係嘛？話嗰只黑狗咧就即係食完啲嘢走咗去啦，啊！只白狗行埋去，主人見到只白狗，哇！你咁樣偷食唔得，哇！係咁罰佢。啊！黑狗就嚇嘎嘎笑啦，哎呀！即係呢次執到啦，食咗之後又唔使受罰，啊！結果嗰個咧就變成代罪羔羊，啊！我相信代罪羔羊咧都係從聖經而嚟。大家有冇留意過聖經講？義字是什麼意思啊？我們因信稱義的基督徒啊，義字是什麼意思啊？義字上高有一個羊，下低有一個我啊，所以有些人啊讀到這個字覺得很神奇，為什麼叫義呢？大家識寫個義字啊，不是一義的義啊，是義公義的義，或者是神的義那個義字。上高有一隻羊，下低有一個我，因為他為我釘十字架，他承擔了我的罪債，他付上了死亡的代價。我們看到壓傷的基督為我們的罪而死。還有，原來聖經說這個在第十節裡面明確地告訴我，是耶和華的旨意是要壓傷他的。你說奇怪了，喂，那個是不是隔離村的兒子，是你的兒子，你說你將他這樣壓傷，你不捨得而已，是吧？有沒有人打仔的時候覺得打完之後很痛快，哎呀，真的打完之後爽啊，激我那麼生氣，啊，真的。我想如果你打完之後很痛快，很鋸呢，我想你愛仔女的心開始冷漠，你應該打完之後很痛。我記得有一次跟個仔在車裏面，他做了一些事情，我很難過。回到家我就跟個仔說，哇，我見到你做了一些這樣的事，我很難過，我直頭喊出來，因為我覺得，哎，怎麼可以這樣做呢？即是我不明白他想什麼，很難過。調回轉，你想想，上帝不是老得滯，懵了，不記得了，上帝不是錯配了一次半次，哎呀，耶穌不小心落了地上，哎呀，還生在一個貧窮的馬槽，跟著長大在一個做木匠的家庭，喂，來都是來到做太子啊，應該是不是？沒理由搞成這樣的。是因為什麼？因為上帝的旨意定義將他壓傷。很多人對基督教的道理不明白，原因就是因為我們過去所拜的神，無論你哪個宗教好，或者是怎樣拜的信仰好，你都不會覺得那個是來救你，為你承擔罪債。大部分的宗教都是告訴你，啊，你要怎樣做好，怎樣修行，對不對？是基督教是一個咁核突嘅宗教啊！即系要死嚟到为我哋赎罪，而且仲系上帝嘅儿子，唔系攞你个儿子嚟到赎罪，而系上帝牺牲佢自己嘅儿子嚟到去赎罪。我哋真系搞唔清楚，所以基督教嘅神学咧就提到上帝嘅公义与慈爱同样彰显喺十字架上边，因为上帝知道如果人嘅罪，是這樣講一下就算了， 冇發生過啦咁。喂，上帝唔公義喎，因為咁嘅罪應該係受刑罰嘅。啊，而家你話啊，即係算數啦咁啊，大赦天下。喂，上帝唔係咁，上帝係萬不以有罪嘅為無罪喎。有罪他一定会追究的，所以将来的白色审判，如果审判你和我的话，我和你和我都没办法站在上帝公义的审判的里面，所以我们一定是会被定罪，定罪之余一定会受到惩罚，受到惩罚之后就会与神隔开，永远与神隔开，这个正正是圣经所说的灭亡。压伤的基督其实表达着上帝爱世人的，除了公义之外，表达着他的慈爱。所以你读提多书第三章的时候，圣经就提到上帝要差他的儿子，要彰显他的慈爱。所以提多书的第三章第三到第八节曾经就记载过，上帝彰显他的慈爱的时候，就指到耶稣基督为我们死。所以圣经中金句当中的金句就是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受伤的基督是显露着上帝的公义，同时间有上帝的慈爱。有时候我们明白到一个做父母和小孩子的道理，当小孩子小的时候，有时犯错，总我们都会罚下他，是吧？当罚他的时候，我都曾经试过罚他，想打大力一点，这么硬，我就打在我手上，因为曾经有个牧师这么说，打在自己手上，那个仔才会懂悔改的，打在自己的仔的手里面，他是会继续硬心的，你试一下吧。打在儿身，痛在父心，或者痛在良心。我们做父母，其实爱都爱不及了，还怎舍得打他呢？但是不教又不行，是吧？所以有时候就会出到这些，表达我们对子女的管教。所以上帝都是他想我们好，但是我们走了一条歪路，怎样将我们挽回过来呢？基督圣耶稣基督就是一个挽回祭，刚才讲的赎罪祭就是指他了。好了，我们再下去看很快的雅各书。雅各书提到压伤的医治者对医治的理解，这段经文，你们中间若有人病了，他该请教会的长老们来为他祷告，奉主的名为他抹油，出于信心的祈祷必能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得医治。我们看到经文的时候，为什么不选一节读就这么选，你们祈祷跟着得医治呢？因为那里有关联的，我们不能够只是拿、祈祷、出于信心的祈祷就得医治，但我们一定要看回上文下你是讲什么。譬如圣经教导雅各就写圣经的时候提到、如果当中有病患的，你可以请教会的牧者啦、长老啦、来到去为你抹油祈祷、我们乐意的，我们都不断有做的。好了，做这个过程的时候，因为有圣经教我们，所以我们依循着圣经的教导呢，去为那些有病患的人抹油祈祷。好了，抹油祈祷的时候，什么油是抹落去那个患病的人身上呢？万金油，一抹就什么事都没了，好神奇的、我们以前小时候就万金油，我想现在都加拿大都很难找到，是吧？都有啊， 我就没用了，已经几十年，但我知道有一样这样的东西，一打开就哇，整屋都是味道很厉害、据说那些人放在鼻子就会通一通的、 即係傷風啊、感冒、萬金油。我諗唔係萬金油，咁會唔會花生油？或者其他嘅油？最有可能係咩油呢？就係橄欖油。以色列呢個國家係生產橄欖樹，而且佢哋用橄欖油呢作為一個佢哋日常除咗食用之外呢，亦都有醫治嘅療效。舊約裏面用油去表達呢一個信仰呢，所以今日嘅宣道會呢都有一個咁樣嘅油瓶喎。宣道會創立嘅時候有四重嘅福音，而其中一個福音嘅象徵就係基督是我們的醫治者，就是用個油瓶。好啦，請教會嘅長老嚟用油抹嗰個病患者，究竟用幾多油呢？大家有冇諗過要唔要一桶呢？浸曬落去呢，有效啲喎。如果我哋從呢啲咁樣嘅角度去睇油呢，我哋就忽略咗最終個意義喺邊。個意義就係唔在乎嗰個油係乜嘢油，甚至我哋去做呢個抹油祈禱嘅時候，都唔係查啲油喺嗰個患處上邊先至得醫治嘅，唔係嘅，因為有啲都唔方便啦，係咪？你點可能話查啲油喺個患處呢？所以又唔係一個好神聖或者好特別，經過祈禱之後嗰個變成神聖嘅油，有一種神奇嘅力量跟住幫佢抹，唔係。好啦，又唔係嗰個牧者或者係長老去到為佢祈禱就特別靈驗啲啊，所以揾阿潘牧師啊，佢係主任牧師，咁啊每一次咧都要揾佢咧嚟到抹油祈禱。哇！我諗佢唔使做其他嘢，排到隊嚟啊！潘牧師有神醫嘅能力，一抹油咧就個個都好曬。哇！呢、這個教會唔好話一千啊，一萬人都得啊。但係聖經又唔係咁講喎，因為呢一個嘅人站喺嗰個祈禱抹油嘅角度咧，佢只不過係帶住一個象徵性嘅意義，油係代表住邊個嘅醫治啊？主嘅醫治啊嘛，主叫佢起嚟，唔係我叫佢起嚟喎。不是哪个牧者哪个长老叫他起来，是主叫他起来。所以我们一定要跟那个患病者讲清楚，如果你有病，我为你抹油祈祷，主权在哪里？在主那里，是主使那个人起来。如果真的不起来，我们一定会说不起来的，不是个个都起来的，你100岁叫我 去为你抹油，咁唔起嚟就唔起嚟噶啦，100歲喎，係咪啊？我101歲，你想幾多歲要起嚟？120。所以有時我哋都諗下，抹油原來係一個醫治嘅內心。除咗我哋話有外在嘅身體嘅醫治，仲會有內在身體嘅醫治。我哋睇一睇，因你嘅胃口不清，屢次患病。再不要照常喝水，可以稍微用點酒。讀到呢度嘅時候咧，好多人咧就拍爛手掌啦。哎呀，聖經話可以飲酒啊，真係好啊！可以用啊，可以享受啊，等等。喂，你冇讀錯聖經，聖經話可以用酒，不過用點酒啊，少少嘅啫嚇，或者係為咗醫藥嘅緣故、醫療嘅緣故。大家可以想像一下，保羅勸勉提摩太嘅時候。保罗不是医生来的，不过保罗旁边有个医生，路加医生。看到提摩太有这样的患病的困难，所以保罗我相信他都不会立乱说，一定是觉得这件事对提摩太有一个提示，帮到他。喂，稍微用点酒，不要再喝开水了，不要再喝那些生冷水了，是吗？可以令到提摩太咧稍微可以緩解佢嗰、那個可能係腸胃唔舒服啦，又或者身體裏邊嘅一啲不適，稍微用點酒。但又你要留意喎，唔係不爛地，唔係孖蒸、三蒸、四蒸、五蒸喎，好高濃度嘅酒精喎，哇！飲落去咧令人好嗨嗰啲啊，唔係啊，嗰陣時興嘅係一般嘅水酒。嗱，你家裏邊打開雪櫃，應該都有一樽。 廚房用酒係咪？廚房用酒係咪好低份量啊？倒落啲餸度都冇乜大味嗰啲咧嚇，醃嘢用嘅酒嚇。咁當然呢個水酒當時究竟係乜嘢嘅酒精份量，聖經冇交代啦。但一定唔係令到人上癮，令到人於酒，令到人咧沉迷喺酒嘅裏邊。所以唔好攞呢節經文作為你飲酒嘅藉口喎。如果你想清楚，就是稍微用點酒是為了醫療的緣故，用點酒好。好了，我們看下去的時候又會看到，其實我們在這帳篷裡的人勞苦嘆息，並不是願意脫下地上的帳篷，而是願意穿上天上的居所，好使這必死的，其實指我們的身體，必死的被生命吞滅。留意到呢節經文就係我哋頭先提到嘅哥林多後書，佢講到我哋嘅身體會有勞苦嘆息。你有冇勞苦噶？有時起身好攰啊，有時咧嘆息就係勞苦嘆息。羅馬書一樣有咁嘅記載。他說現在的苦楚，一同呻吟，忍受陣痛，內心呻吟，這些說話都表達著當時門徒所面對的這個身體帶來內心都有一種的痛楚。所以身體受苦不單止是身體，也都影響我們的情緒的。所以你身體不好，你情緒 都不容易好的。當然有些人呢就用盡方法令到自己的身體好，但是未必去照顧到他的情緒可以好過你。嗱，呢方面我又會覺得，哎呀，弟兄姊妹，留意一下，身體是醫你，醫生是醫你的身體，係咪？每個人去睇醫生都希望身體健康，係嘛？希望醫生可以診斷到我有咩毛病，然後俾啲藥我食。但是亦都有情緒上的傷痕。什麼是情緒上的傷痕呢？我的女兒剛剛在過去的一年，即是今年內，就做了一個心理輔導員，在一間註冊的心理的診所裡面工作。那做了幾個月，一個星期前他住的地方就有一個23歲的青年人從8樓在他的住所跳了下街，過身了。咁當陣時，我女兒就啱經過，又見到一個女孩子在個街嗰度咧踎低做一啲好似路祭咁嘅嘢啦嚇。咁佢心裏邊咧有一個感動，呢個女仔好似同呢件呢個人或者呢個過咗身嘅人好似有啲關係，所以咧就主動埋去問候佢，關心佢。佢冇話佢自己係心理輔導員，冇。佢只係話從一個過路嘅人去關心佢。咁兩個女仔傾咗一陣，咁我女都要趕住翻屋企，咁所以就離開啦。翻到屋企之後，我女嘅露台啱啱住嘅地方，又見到呢個女仔仲唔走，喂，越嚟越夜，大家都知道入黑啦。佢心裏邊又覺得，哎呀，好似有啲唔妥咁，又落去再同佢傾過。一傾，哦，原來知道呢一位喺度好似路祭嘅女仔，其實就係呢個男仔嘅前度女友，嚟到哀悼呢個離世嘅人，23歲。大好前途，是不是身體有缺陷？不是。是什麼缺陷？可能就是情緒缺陷，情緒受傷未得到醫治。即使你健健康康都好，好人好者，喂，裡面不得，情緒有問題，這個受傷誰去醫治呢？這個內在的情緒，我們的主能不能夠幫助我們呢？ 留意经文，诗篇一百四十七篇第三节，他医好伤心的人，不是身体受伤的人，他医好伤心的人，包扎他们的伤处，伤处亦都带来伤心。有些的受伤不单止受伤，肉体的受伤，更加是内心的受伤。医好肉体的受伤，可能得翻个疤；医不好心里面的受伤，你可能就影响到你个人的成长，和身边的人的关系，还有你成长当中带来的一些却步，裹足不前。所以压伤的医治者，有一天我们未必所有的人都经过肉身的医治、心灵的医治、完全的康复，有一天我们都回归安息。回归安息就是全然的得赎的等候日子，即是我们不再需要受痛苦了，不再需要受一些、困扰了、我们能够在主里面安息。而主里面安息的人，有一天都是等待着主再来的时候，那些在主里面先睡了的人，以及我们这些活着还存留的人，都眨眼之间去到基督的台前，与主永远同在。所以我们都是等候着这个得赎的日子。尽管我们身体几好几健壮都好，外表都非常 smart 都好，你都会发觉你会慢慢老去的，你会慢慢衰残的。所以心灵的苦楚、肉身的困扰，这一切我们都希望 在我们还在世的时候能够处理得到。但是事与愿违的时候怎么样呢？我们有一个终极的医治，上帝为我们设立在天上永不动摇的国，在那里再没有眼泪，再没有死亡，再没有疼痛。这个是终极上帝为我们所预备。所以他被压伤又成为医治者，就是因为他明白人的伤痛，他自己受伤，他去到医治那些受伤的人，他能够全然接纳。就好像这个撒玛利亚人，前面那两个有宗教背景的人，他们就走了，因为宗教的缘故，他们不愿意靠近一个受伤的人，或者是非犹太人。这个撒玛利亚人不是犹太人，但他关心一个外族人、这个受伤的犹太人是一个商旅或者做生意的人，经过这个耶利哥被人打劫，最后呢受伤躺在地下。撒玛利亚人过去的时候，不单止跟他包裹、还送他去那个、客店、然后叮嘱那个客店的老板、如果不够钱，将来我再付这个人的付费。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呢？这个就是了，这个就是真真正正一个压伤者明白到受伤的人的需要，而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耶稣基督曾经医治麻风病人，他医治其实可以超越很多的，对不对？开句声那就可以医好了，圣经有不同的记载都是这样，使风和海平静都是开句声，那些就平静了，使死人复活，喂，出来啦，拉撒路就出来了。但是医麻风病人的时候竟然捉摸他的手，为什么？讲了就医好就行得了，你好你好了，拜拜拜拜，不要过来不要过来，可以这样的，是吗？因为麻风嘛，染了之后用什么感染、当然你不要这么做，因为耶稣才能够做的。耶稣他的爱关顾到这个人，从在大麻风开始之后没人碰过他，你说多伤痛、每天要住在城外边，当他进城的时候还要大声地说，我有麻风的，麻烦让路让路让路、真的很没面子，你一些很私隐的东西没了、因为你不想传染人、而犯罪，所以呢你要让些人走开。大麻风、这些麻风病确实令到这个人身心受创。如果是这样， 我们就知道耶稣为什么要摸他。大麻风的病人跟耶稣说，啊，主啊，你肯呢，你就可以洁净我的了。主当然肯啦，不单止肯，更加按手在他身上，使他心灵得到医治。所以这个医治者，我相信成为我们今天以后的人生，基督是我们的医治者，他能够体恤我们，明白我们，无论我们的身体、心灵，甚至我们终极的准备，上帝都为我们成全。我们一起祈祷。多谢施恩的主，给我们今天有一个美好的信息，带给我们就是一个宣道会的邮评，基督是我们的医治者。感谢赞美主，给我们能够透过你帮到我们在生命当中的破碎，能够重新的被建立。主啊，也都帮助我们在我们的主内的群体都是一样，能够去成为彼此的关顾，互相的扶持，帮助我们身边有需要的弟兄姊妹，成为他们的同行者，也都成为他们的医治者。主啊，求你帮助使用我们，也都给我们如果受需要接受医治的，主啊，你都透过不同的渠道帮助我们，能够释放我们内心里面的一些捆绑或者挣扎。主，我们交托给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字。